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44期参考信息。随着元旦春节临近，感觉烟花爆竹禁燃令要成为话题了。没想到山西来了个大的。山西近日宣布废止12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其中包括2020年8月出台的关于禁止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被普遍解读为废除烟花爆竹禁令。一部分网民欢呼年味回来了，还建议本地也学习一下，也有人提醒要注意防范火灾。山西决定废止这批文件的理由有四条，制定依据已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内容已被新的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文件所涵盖，调整对象已消失，工作任务已完成或内容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做好政策衔接，因为文件废止需要制定替代政策措施的，要抓紧研究制定，确保管理无空档。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做好宣传解读，实现平稳过渡。目前还不知道废止烟花爆竹禁令是因为哪一条，还是说为了促进消费。太原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之后如何管理还没收到其他政策性文件。目前太原的烟花销售仍以线上为主，网上地图查到门店在实际中并不存在，许多商家表示他们没有线下店铺，如果要买可以加微信后沟通。现在离春节还有段时间，购买烟花的消费者并不是很多。其实山西2023年已逐步松绑烟花爆竹管理，当年新增的行政许可事项包括生产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以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被视为对烟花爆竹管理进行了更加细致和灵活的调整。12月20日，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发文称赞山西烟花爆竹管理从全面禁放模式正式转为科学限放管理模式。烟花爆竹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山西调整政策既是对群众节日文化需求的回应，也体现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兼顾民生诉求与安全治理的科学理念。通过明确限放时段、区域及安全管理要求，既能保留节日氛围、传承民俗文化，又能有效管控烟花爆竹安全风险。而在北京的护城河省市，天津与河北多地近日发布通告，重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在远一些的河南新乡，对于市人大关于将禁放烟花爆竹改为限放烟花爆竹的建议，新乡市应急管理局答复称将探索制定更贴合本地实际的管控措施，并向市政府提出安全科学的销售与燃放政策建议，力求在传承节日文化、保障公共安全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句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受到地方极大关注，经济观察报和南方周末都刊发了深度报道。东部某县财政局长的问题是，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应该如何解决？财政从财力保障到保障财力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他表示，当前主要的困难就是财政收入不能覆盖支出，也就是俗称的三个盖子五个锅，短时间内能够带来增量收入的只有发债，这也是他为地方国企平台拆借资金参与土拍的原因。拍地不是为了增加土地收入，而是为了做大分母，也就是财政收入，不让债务率提高，进入债务红线范围。这种左右手互倒，一天要付8%的利息，但做大分母依然是值得的。中部某市财政部门人士表示，当前财政挑战已经从三保过渡到五保，增加了保债务的还本付息和保清欠，财政增长和支出的剪刀差问题最突出，随着老龄化，财政负担还会逐渐加大，新的税源或者收入来源没有跟上，会出现财政库款不足或者断裂的情况。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表示，基层的财政状况不够理想，事实上属于应急财政特性，是不容忽视的应急财政中长期化现象。在地域上，中等地区现象最普遍，西部有转移支付，东部有产业基础，一些中部或者诸如辽宁等东部不东的区域面临着更大挑战。北方某省一家县级城投的投融资业务负责人每天醒来一睁眼就是还钱，几年前公司数十亿应收账款无法收回，还款压力陡增，腾挪无果后债务开始逾期，一段时间来他疲于应付各类上门的债权人，东拼西凑的还钱。更棘手的是，多家金融机构因为恐惧风险正在撤出当地市场，减少了资金投放。在《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一书中，作者聂辉华向30多位县委书记和县长了解目前最大的挑战，排在招商之后第二位的就是借债。 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杰团队访谈了十几个区县的财政负责人，去年刊发了一篇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论文，结论是财政是省级政府相对稳健，地市级政府基本维持，县区级政府困难凸显。债务风险是省级层面总体基本可控，地市级层面大多可控，县级层面风险较大。县区级政府已成为债务风险最为集中、最难以解决的关键之所在，因而地方债的拆弹方式就是阻断一地风险向全省蔓延。担任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提出过一条斯坦定律，任何不可持续之事它终将停止。财政困难叠加人口减少，儿科医生首当其冲。30多岁的江云是广西一家二级公立医院的儿科主治医师，去年月收入还有约7000元，今年骤降到3-4千，已低于他10年前参加规培时的水平。因为还不起房贷车贷，今年6月开始兼职送外卖。江云是本地农村出身，10几年前考大学时觉得当医生就能吃喝不愁，人家都说医生和老师是铁饭碗，毕业后就可以挣钱养家。但儿科不是高薪科室，2016年六部委发文要求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水平。不过一位全国著名三甲儿童医院院长今年透露，全国只有几家医院在落实，但在小城市，儿科医生一度凭工资也足以过上中产生活。今年以前，江云工资7-8千，妻子也是儿科医护人员，薪酬水平相当。2022年他们在本地新开发区买了套房，每平5000多元，买房60多万，装修30多万，每月要还2500元房贷、4000元装修贷，还有2500元车贷，总计约9000元，占家庭当时月收入60%。当时他们的收入还一度上升。2022年底，新冠、甲流和支原体感染的几波冲击，让儿科住院部爆满，江云当时月入过万。2023年8月后，患者数量回归正常，江云收入也回归到7-8千，今年进一步降到3-4千。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家庭月收入降到6-7千，还不起贷款，于是开始兼职送外卖，每月能多挣2-3千，加上夫妻两人工资能勉强还贷，但他们还有2个小孩，每月柴米油盐和人情往来大约要3000元，两人没什么积蓄，只能以贷养贷，又借了一笔10几万的消费贷用于日常开支。现在江云所在的儿科医生超过一半在送外卖，有人已年过半百，有副高职称。尽管当地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但出生人口数比10年前少了30%多。今年5月，江云科室接诊患儿同比下降约20%。医保对患儿常见病的支付额度也在降低，科室收治单个患儿产生的收益下降，医院要压缩医疗设备开支，儿科输液泵、心电监护仪和新生儿暖箱等已过期2-3年。不过，药械科评估后认为还能继续用。医院的负债笼罩着每个科室。医院领导坦诚还债压力很大，院长担心被人追债，躲到一个不挂牌的房间办公。江云一名同事说，如果不赚患者的钱，医生就吃不饱饭，他感到迷茫，以后还要继续做儿科医生吗？又有领导来体验下凡送外卖了，还发出感慨，原以为骑手最关心社保政策，没想到他们张口就是别罚我款。东城区簋街作为北京美食地标，是外卖行业矛盾的集中缩影。当地街道办说，总有12345的派件和派出所的报警，商家怨骑手催单太急，骑手怪平台算法太严，平台说要保效率、保用户体验。北京日报近日报道了东城区人社局携手北新桥街道破题的过程。今年4月，东城区人社局副局长傅楠楠牵头设计了一套调研方案，涵盖送餐过程、权益保障、优化服务链条等。问题有极端天气、平台给不给补贴、平均等餐多久、会不会被要求集中取餐、最终回收119份有效样本。6月，傅楠楠戴上头盔，跨上电动车，跟着老骑手穿梭在街巷里。后厨里厨师挥汗如雨的忙碌场景，取餐时马上就好的模糊答复，超时后平台扣款的提示，让他亲身体会到骑手靠单吃饭的焦虑。他回忆说，我们原本以为骑手最关心社保政策，没想到他们张口就是别罚我款，出餐能不能快一点。这个巨大落差给我和调研组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调研团队还走进餐厅后厨看分餐流程，商户的委屈也浮出水面。报单时厨房早已超负荷，骑手频频催单反而打乱节奏，餐品洒漏后责任界定难，各说各理。 团队最终梳理出13项骑手核心诉求，15项商家发展需求。5月街道组织首场骑商协商会，骑手大倒苦水，问后厨餐好了没，答案永远是马上，在锅里坐着呢，让我们一等就是半小时，后面的单全黄了。商户也有难处，我们不是预制菜，报单时根本忙不过来。8月三大大平台也被拉过来，首次与骑手商户同坐一桌，人社部和北京市相关领导也到场了。后续情节想必大家很熟悉了，就不用多展开。而对于街道来说，重要的就是12345派件中外卖纠纷投诉有不少下降。如果在南京送外卖，那12月17号可能送不到。当天南京多个区域导航软件出现大规模定位异常，高德、百度地图、苹果地图等主流应用均受影响。人在家中，定位在湖中，界面显示道路无数据，导致市民开车打车、骑共享单车、骑手送外卖受到严重干扰，直到晚上10点才基本恢复。事件发生后，高德回应称，初步判断是部分区域存在信号干扰源，导致包括高德在内的多个互联网定位应用受到干扰。网民猜了两天后，南京卫星应用行业协会19日发布关于12月17日南京区域导航信号异常情况的技术性探讨分析，可以看作官方的间接回应，称导航失灵的核心原因是 GNSS 卫星信号受到临时干扰压制，并含蓄表示，本次导航异常如果系重大活动安保所需的临时信号管控措施，也属于行业内常规安全保障手段，相关信号已在活动结束后逐步恢复正常。文章提到本次异常中，北斗与 GPS 信号同步受影响，恰恰印证了我国北斗系统民用频段规划的前瞻性战略眼光。并指出，考虑到美国与欧盟的军事绑定特性，北约体系同样依赖 GPS 信号频段，任何针对北斗民用信号的干扰都将同步影响 GPS 相关应用，从根本上遏制了恶意干扰的可能性，为我国民用导航服务筑牢安全屏障。以及本次信号异常仅涉及民用 GNSS 频段，北斗军用频率完全不受干扰。但这个回应看得网民一头雾水，恰恰印证战略眼光的逻辑何在。北斗有军用频率， GPS 就没有吗？老胡也发文称，南京应用卫星协会文中一些隐晦的表述起不到真正解释疑惑的作用，无法确认这是一次演习测试还是不法势力搞的恶意破坏，用干扰信号压制了卫星信号。他呼吁官方应该把原因更清楚地告诉公众，这应属于信息公开范围内的事项，公众对此事的知情权应当得到尊重。也有人提到，现在国家鼓励发展低空经济、无人驾驶，这种事中不宣布、事后不追责的干扰恐怕不利于行业发展。南京还有一桩舆情，南京博物院授捐文物现身拍卖市场的事件持续发酵，其官方回应更是饱受抨击。1959年，收藏家庞来臣后人无偿捐赠137件古代书画给南博。去年，庞家后人想查看这些藏品时，发现有5件已经无法看到，其中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画卷被院方在上世纪60年代鉴定为赝品，2001年以6800元售出，如今却以8800万估价现身拍卖市场，引发捐赠人质疑并提起诉讼。南博17日回应称，5件作品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按规定进行划拨调剂。第一次是1961年11月，文化部组织以张衡为主的全国书画鉴定专家组鉴定的。第二次是1964年6月，王敦化、徐云秋、许新农三位专家再次鉴定，认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19日，新华社援引南博代理律师的话，官司所涉藏品所有权自交付时已依法转移至国家，捐赠人也未在捐赠时保留返还权利。现行法律亦未规定受赠人负有向捐赠人或者其继承人返还已交付捐赠物的义务，因此庞书令女士要求返还争议画作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这些回应被媒体和公众批评为机械冰冷、刁蛮寡义，以及当捐赠者对管方行为提出质疑时，是否应该有一个透明权威的回应与监督机制。南博是由蔡元培先生倡议建立，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类博物馆，珍贵文物数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故宫博物院。上世纪90年代，南博年轻的保管员陈超因为盗窃价值18万的馆藏文物就被处决了。还有网民翻出80年代的南博院长姚谦自杀身亡，可能与此次风波有隐秘关联。1985年出任南博副院长，2001年担任院长的徐湖平也被吹到风口浪尖。 他说自己退休近20年，这个事没有经我手，我不是书画鉴定家。但1997年5月，被鉴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图卷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时，拨交清单就有徐湖平签字。目前网上已出现退休职工对徐湖平的实名举报。江苏文旅厅透露，已牵头成立专班联合调查，会有正式对外的口径。博物馆内部的监守自盗不止一次发生。广州美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2002至2010年间，用自己临摹的赝品调包143幅名家画作，包括齐白石、张大千的真迹。真迹被他委托拍卖，赝品在馆内存放多年未被发现。著名作家马伯庸的科幻小说《寂静之城》已经变成纪实文学，这回他的古董局中局也被翻出来，里面勾勒了博物馆文物处理的灰色地带，找专家出一份鉴定报告，宣称文物是假的，按赝品报废淘汰，偷偷流向古董市场。就算上级主管部门发现了，只消回一句鉴定有争议就结了。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